好，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座位了，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今天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对啊，求神来充满我们，就像这首诗歌，这几首诗歌所唱的，他没有改变，他愿意施恩，而且他要来改变我们，充满我们。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的圣灵，今天一开早，你就真实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看顾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主耶稣，我们爱你，谢谢你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平安，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我们真的是被你宝血所买赎的一群，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真的就求你，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分赐下你自己的圣灵，让你的圣灵来恩膏每一个的心灵。主，让我们的心灵因着你，生命不再一样，生命被翻转。主耶稣，我们今天也求你的圣灵同样与牧师师母雪娟与惠果同在，他们远在柬埔寨。主耶稣，你没有时空的限制，你与我们同在，你也一样的与他们同在。特别他们在前线有更多的需要，主耶稣，我们就特别的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的圣灵提拔他们，充满他们，向他们的心说话，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从你来的话语，可以来分享出去，可以喂养那些的需要的人群。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按着群羊认识每一只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都是你的羊，在你的殿中，我们必要出入得草吃。主耶稣，真的也求你来恩膏我，让我真的是不要思虑怎么说，因为我知道人有限，但是主，你圣灵在这里，可以借着一个驴，可以借着一个很一只公鸡，主，乃至于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你都可以向我们说话。主耶稣，我真的求你，让你的灵真的是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让我真的是不会成为你圣灵运行的拦阻。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好吗？这也是今天的信息，是在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对啊，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等一下，他们后面在那个。好啊，大家现在在前面的黑板上那个，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还要在下面，对，继续下一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下一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下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啊，我们把连起来，27节到31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重新回到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也要疲乏疲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这个主日因为牧师师母出去，就是让我来分享信息，我就开始寻求神，神你要到底要让我分享什么，神就把这节经文赐给我。这段经文大家相信都非常的喜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疲困乏，行走不疲乏。这一段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上帝的应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大家都知道经过4年的寻求和1年的专修，去年神把我们带进了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我想在新的一年开始，没有比这个分享这个经文更激动人心了。因为这个经文既是上帝的一个应许，也是上帝应许成就的见证。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神实在是为我们成就了大事。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写的，以赛亚通常被认为是旧约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他是主前740年到692年的一个犹大国的先知，熟悉圣经历史的，我相信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主前722年，北国亡国；主前586年。南国王国，所以他以赛亚工作的这一段年限，主前740年到主前692年，也就是说在以赛亚的有生之年，在他服侍的这些年代，他亲眼看见了北边的以色列国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话整个被掳，他也亲自经历了南边这个国家犹大国怎么样因为西西家的敬畏神而从死里复活。在这段经文之前，在以赛亚书第37章记载了一件事，那时候是发生在公元前701年发生的事情。当时亚述兴起，他整个挥兵西进，可以说是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巴勒斯坦地。北边的这些诸国，巴勒斯坦地的诸国亚兰，北国的以色列早就亡国，这个时候的南国犹大也可以说只剩下寥寥的几座城。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一位敬畏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西西家，就在西西家就带领着全体的百姓回转归向神。结果神怎么样，第二天他就差遣了一个天使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以至于亚述大军不得不回国。亚述王并且回国之后就被他的儿子所杀。也就是说在以赛亚这个服侍的年代，他亲眼看见了北边因为不顺服神而亡国，南边因为敬畏神等候神，神可以使他们死里复活。所以当以赛亚写这句经文的时候，既是一个上帝的应许，也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发生了，以赛亚亲眼看见过这个事实。所以接下去的时间我们就会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分3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我们会来分享上帝的就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一些什么，第二部分我们会来看一看，因为在这里面尤其在 还打在前面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什么叫做等候耶和华呢？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字真的就是一个等候耶和华。那什么是等候耶和华呢？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最后我们会有一点勉励。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神首先就提到了两个人名，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很明显的，这是有两个人在说，对不对？一个是雅各，以色列。其实我们知道雅各跟以色列是同一个，是神的选民。神原来叫做雅各，后来神把它改成以色列。神是雅各跟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什么是谁是神的选民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造的，但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之后，人就流离失所，与神隔绝。圣经中我们这个礼拜刚刚读完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就在三章十七十九节，神我们就读到了人必须要怎么样，汗流浃背才能糊口。原来在伊甸园不是这个样的生活，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与神隔绝。在诗篇九十篇那里说，他说我们一生所夸的年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离开神的生活，没有神的生活，就是这个事实。在这一个毫无盼望的当中，神兴起了拯救的工作。我们知道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也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雅各。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是一个非常 favor 受神恩宠的一个拣选。在万民之中神拣选了一人，在一人拣选他的后代成为他的国民。神使他们生养众多，用神迹奇事并且救他们脱离埃及，出了埃及，并且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这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读到的，从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大国，因为神什么样，神曾给他们应许。这个应许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他那里讲到说，他说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遵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是神对选民的一个应许，让他们在万民之中成为神非常看重的，他说是眼中的同人，是神所保爱的一群百姓。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神就可以使他们作首不作尾，在上不在下。你知道雅各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抓抓抓。以色列呢，就是上帝的王子。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原来旧有的天然的生命像雅各一样到处抓，在世上抓这个抓那一个，但是当我们倚靠神回到神里面的时候，神说我要可以使你成为我的王子，这是何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一群人，但是现在这一群人当中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他们在抱怨，他们说什么？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从背景资料已经知道，北国以色列神的选民既然亡国，南国又不是西西家也早就亡国，但是这个时候国是已经非常的微弱，以色列人在抱怨神说，神啊，你不管我们的生死，不理会我们的前途，我们已经迷路了。也有人在抱怨神说，哎，你已经不管我们的遭遇跟冤屈。也就是说，有人在怀疑神的能力，也有人在怀疑神的意愿。他们是神的玩子，但是神的拯救似乎离他们离得好远，他们心里充满了苦毒，他们埋怨人又埋怨神，认为神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在那里抱怨说，神啊，都是你的过错，因为你已经不看我们了，你已经把我们丢下了，所以我们才会被人欺负。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想，我们有时候也不会不会这样呢？在现今的世代，圣经中说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那些可以吞吃的人。在现今的世代，我们会被世界掳去，会被金钱掳去，会被享乐掳去，甚至会被手机掳去。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少了，慢慢呢，我们就跟神变得疏远了，以至于跌倒，或者意想不到的环境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变得疲乏又软弱。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发出同样的疑问呢？或者当我们多次的祷告没有蒙上帝应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问神说，你为什么让这种环境临到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或者不把我的环境挪去？是不是神不理我呢？是不是神不理丢弃了以色列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神怎么说呢？神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神在这里反问以色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吗？就像我们今天前面的诗歌所唱的，他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首先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就是 I am who I am，就是那位创造地极的主，他创造了你我，也是你我所有一切生命的供应者。圣经中说，所有的一切在这位创造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知道我们的一切，而且知道的一清二楚。他不只知道，他这里说，他说永在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在。既然是在，他是24小时 24/7 全天候的都在。他不止在，而且他什么？他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是全知的神。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限的知识来质疑神，以为他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其实神有所有的智慧，他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也不只是有智慧，而且他有全然的爱。因为他这里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神曾这样的宣告他自己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他不疲乏，不困倦，他乐意帮助我们。但现在就遇到了这一个好像是 dilemma， 就是一个不对的，好像是说不过去的事情了。神是全能全知全爱全在，但是上帝的王子却落入了乞丐的行列。以色列抱怨说，神啊，这是你的过错， 你不在了，你不管我们了。神说我没有改变，我没有改变。他说你等候我的就必重新得力，我也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神就给他们开了一个处方，这个处方是什么？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就必重新得力。也就是说，问题的中心不在于神，而在于以色列有没有等候耶和华。因为这个经文我们说过，既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接下去的时间我们就会来想一想看，那么什么叫做等候耶和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给他们说这是中心的中心。为什么要等候耶和华？什么是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是不是耶和华不在那里，以至于我们要等他？就像我们在这里等一个人一样，某人不在这里， We're waiting for someone， 我们在等候某人的到来。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很显然的不是。因为神前面的是说他是永在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神就如电波一样，但是怎么样，并看不见，并不以为他不在，但是只有用正确的接收器才能感受到神，对不对？电波我们看不见，但是你拿出你的 iPhone 马上可以接收到这电磁波。所以我们不能用五官来了解神，圣经中说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等候耶和华，圣经中翻译的是 wait upon Jehovah， 不是 wait for， 不是在等候某人的到来，而是 wait upon， 就是在某人的前面我等候他。在诗篇中有一篇，在诗篇123篇第二节，他这里就讲到了我们怎么样等候，等候神。他在那里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在那里跟神呼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这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这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他在那里等候耶和华。为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因为他等候神的施恩。这里想说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像仆人一样侍立在主人的面前，听他的命令。仆人他的职责就是要顺服他的主人，完成他主人吩咐他去做的一切工作，使主人满意。所以等候神，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的态度。等候神就是要像仆人侍立在神面前，等候神发命令。神无处不在，我们感受不到他。神说你的态度要对，你的态度要对，到神面前来。其实仆人的心态也是神所特别强调的。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以赛亚书是40章，你知道在这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以赛亚书被誉为圣经中的小圣经，它是旧约圣经中的福音书。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有66卷，可以分为39卷旧约圣经和27卷新约圣经。以赛亚书也是一样，总共有66卷书， 前面有39卷特别提到了神对如同旧约圣经一样讲到他对百姓的责备跟审判，但是从第40章开始到最后就如同新约圣经一样讲到了神的安慰与救赎。如果你留意的话就知道在这个43之后，从42章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字叫做仆人，神的仆人，连续有4首仆人之歌讲到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仆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那位仆人他为我们的罪被担当罪孽，但是他将会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仆人。新约中有411处引用以赛亚书，特别强调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等候神就是存一个仆人的心智来服侍神，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候神服侍神最好的榜样。接下去的时间我们会来思想那怎么样的心计，怎么样的等候是蒙神所喜悦的呢？什么样的等候是蒙神所喜悦的等候？以色列为什么他们没有等候，以至于要亡国，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而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怎么样等候耶和华，以至于神叫他升为至高，成为全人类的救主？这是一个何等天跟地的差别。所以我们会来特别的看一看什么样的等候是蒙神所喜悦的。我想等候首先必须要相信并且要完全的依靠他，这也说得过去嘛。如果我们都不相信有神，怎么期待他能够施恩给你呢？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到，他说人非有信就不得神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首先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到神面前来的必须要相信有神，但是相信有一位神并不能保证你能够进入一种蒙福的生活。信心是我们与神相交的频道，也是我们属灵的天线。罗马书1章21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以色列人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知道这样的一位神，但是他们不敬畏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因为在以赛亚书1章3节，上帝亲口做见证，在这里说，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落入到一种被宰杀的地步？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当作神。听说有一位神，跟你真正经历这样的一位神，是完全天跟地之间的差别。在我真正的信有对这位神有信心进入恩典之前，其实我听到过很多关于这位神的事情。我从小跟我妈妈一起去农村的家庭教会，听到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不以为这位神是真实的。我认为那只是你们相信的人有，不信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只是你们阿 Q 正传里的精神胜利法而已。但是在我的生命之中，实在是让我经历到之后才真的完全的改变这样的想法。当时我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因为生命遇到了绝境，以至于毫无盼望的时候， 终于在那里认识了这位神。但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差点精神错乱，对前途毫无盼望，可以说是绝望。几个礼拜之间，你没有办法去工作，就在徘徊。那时候才第一次开始想这位神的事情。以前我一直认为我的生命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神根本不存在。我妈妈跟我要我开始跟我传福音，让我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跟她说，嗯，你是需要一个神，因为我们儿女长大之后都会离开，你需要有个精神寄托。而我们呢，我们有知识有文化，等我们今后可以时间方便了，去考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然后选一个我认为合情合理的再信也不迟。所以就存这种心态，我虽然知道神，但是跟神没有真正的关系。直到在我的生命之中真正的遇到了困难，遇到了绝境，几个礼拜徘徊在上海的黄浦江边，想到人生绝望，想到为什么人生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为了苦难而活着。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有一天我撑着一只把伞在上海的防洪堤上，就开始想到人生的意义价值，我的前途方向的时候，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意念临到我，你应该信耶稣，他能够拯救你。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圣经中知道，真的是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他在找我们。我那时候才开始反思一件事情，也就在上海的黄浦江边那天，让我发现了在我人生里面两重大的发现。如果有一位神你不信他，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因为他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而我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他都能够造我，他不能够医治我吗？我说如果真正的有一位神，我还有救，我还有救。所以我那天是很高兴，但是随即在第二个神马上给了我第二个意念，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突然发现过去的20几年来，我一直在否定他，拒绝他，怀疑他，我突然发现我没有脸去见他。我突然发现，不用说我做了什么杀人放火的罪，我突然发现不认识神的本身就是最大的罪。就像一个父母辛辛苦苦把儿女养大，儿女很有成就，但是唯一的就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你不用说你有多大的成就，在父母眼中永远是个罪人。我那天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所以那天在黄浦江边真的是悲喜交加。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还有救；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去见他。那时候，当这种意念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说，既然神说应该信耶稣，他能够拯救我，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可以来试他。说就跑回去我的研究生公寓，在我人生中第一次跪下来跟这位看不见的神祷告，说这么多年我听说有你，但是我不相信你，求你赦免我，如果你是真实的，求你医治我，让我可以经历你的医治，知道你的真实。神满有恩典怜悯，像我这样的一个大罪人，自以为义的人，就在那一天神完全的医治我。当我该祷告的时候，眼泪就开始流，我不知道在那里多少时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但是我的心坎上好像神就给我烙了几个字，他在我的心里说， 孩子，我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我必与你同在。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得到了医治。那是一个神迹，我没有办法用理性想透，所以第二个礼拜开始，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虽然现在理性上我还没有办法想透你，但是我已经经历了你的慈爱，我要来认识你。我就去了教会，买了圣经，参加了查经班，然后在一年之后就在那里受洗。从那一天开始不一样了，我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个孤儿，虽然我自己肉身有家，但我的心灵是个孤儿。但是那一天开始，我感到那个宇宙造物者的眼睛，他就定睛在我的身上。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可以做见证，他没有离开过我，他没有离开过我。信神，到神面前来的必须要信神。但信不只是知道一些事情而已，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神，我们的生命会有何等大的不一样。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看，我们都在教会里，我们都相信有这样的一位真神，问问你自己，你真的相信他吗？我曾听见一个牧师说，现代的人真神假拜，假神真拜。什么意思？你到偶像的庙里，不需要有人在那里提醒你要关手机，不要大声喧哗，但是你看看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不只要千叮咛万叮咛，我们可以真的在这边，不管真的是神到底喜悦不喜悦，如果真的是神，我想在这里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很多该说的说过了，我们都不会说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再去做了，对不对？我们也不会这么姗姗来迟让神在这里等候我们了，对不对？你去见万王之王的时候，是万王之王在那里等你呢，还是你要去等候他呢？我们的态度会完全180度的改变。如果你意识到今天神跟你同在，你会180度的转变。我可以跟你这样说，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等候也被翻译成为信靠，倚靠就是倚靠善主的人。也就是说，我不凭着自己的聪明本事，我不靠着我的马，不靠马不靠车，我也承认我自己的不行，我就单单来倚靠他，寻求他的力量。在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里面，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他们仰赖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31章第一节说，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赖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我们这里面可以很清楚看见，以色列他们可以靠自己的事情做事，做自己的方式去倚靠，但是呢，最后却遭到了灾殃。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以赛亚书后半部分所预言的那一位神的仆人，他却甘心顺服，而且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在福音书里面有25次记载耶稣祷告，他显明了他对父神的依靠。在他出来传道前有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看见天未亮的时候他也出去祷告，选门徒之前他也彻夜的祷告。 五饼二鱼之后，他又一个人在山上祷告，甚至他说了一句连世人都无法相信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5:19，他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显明这位仆人他是完全等候神，神要他做的他才做。但是我们今天呢，可能跟他刚好相反，我们可能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唯一不会的就是等候耶和华。以至于耶稣在路加福音18:8，他不无感慨地说，神不是不想告帮助我们，神不是不想为我们伸冤，他在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还有信德的吗？当他再次在这个世上来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真正在寻求他的吗？在等候他，还相信他能够做事情的吗？所以我们已经看见了第一点很重要的，什么是等候？就是相信并完全的依靠，相信并完全的依靠神。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希伯来书11:6，我们刚才讲到神赏赐那一些寻求他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神什么时候要赏赐我们。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才需要等候啊。如果我们已经拿到了赏赐，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候呢？拿到的就不是盼望了，神要我们等候，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也都看见了一件事情，那些速成的东西啊，往往可能并不见得是最健康的。现在大家都喜欢到 Whole Food 去买什么 Organic， 你越慢一点的什么肉鸡也是要 Organic， 速成的那一些啊，很快很快长好，但是那一些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其实越贵重的东西，神要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等以撒等了整整25年，亚伯拉罕虽然照圣经说这是他的独生的儿子，他等候了25年才有这一个儿子，但这一个儿子比人家有100个儿子对世人的影响大，对不对？而且世人全部都在提他的事情，等候耶和华。约瑟等候梦的实现，大卫等候做完，虽然很早就被膏，但直到他做完也至少等了10-15年的时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从圣灵受孕，玛利亚早就知道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在出来服侍之前，在牧见殿等候了30年，安每一天做他该做的事情。圣经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神喜悦人慢下来来聆听他的话，寻求他的旨意。每当我们能够慢下来，停下自己的工作，停下自己的脚步，回到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在提醒我们要倚靠主。当今的人什么都讲究快，世界上有很多的速成班，有些人也在想，哇，基督教也应该有速成班多好，所以现在来一个5分钟祷告，3分钟包准你要做什么，你只要 ABC follow 了，然后马上你需要这一方面得到那个吗？你只要听一个，按一下按钮，听哪个牧师讲道。你要那一方面需要有那个 finance 吗？再按一下另外一个按钮，然后你就所有的人需要了。这是神所需要的等候吗？圣经中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一些讲道 这一些读经都只不过是一个 tool， 一个工具，帮助我们到神面前。我们真正等候的是那一位，这一些帮助我们来到他的前面。我们知道农夫要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我们生下儿女也要花好多的时间教养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就会长成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我们每一天吃喝在神面前长进。神要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沉淀，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到等了25年，神给他了应许，但这样的一个应许会世世代代遗传，会世世代代被人尊重。处在困境里的人，谁不希望马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呢？神在这里说，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做事情从来不匆忙，但他也从来不迟延，他会根据他的方法跟时间，不是根据你的时间和你的设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等候主。扫罗王因为看见环境的凶险，才等了7天，看见人都走光了，就赶紧做一下我们非常属灵的事情吧，来献个祭，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看上去很好。但是扫罗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王位，他在仓促之间、匆忙之间献祭，不蒙神的喜悦。神要让我们来信靠他。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以色列人因为不愿意等候，而错失了神给他们的祝福，这是一个很深的经验教训。神不只要让我们学习等候，而且要在盼望之中等候。在中文新译本说，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在英文扩展本也讲到等候，他特别提到说， Who expects, who 盼望， Look for and hope in him shall change and renew their strength and power。 那些等仰望他、注视他，而且盼望他能够赏赐我们的，这样的等候会蒙神的喜悦。诗篇130篇5到6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等候主，生与守也等，等候天亮，生与守也的等候天亮。这是一个看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等候，像守夜的在等候天的破晓。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不管你现在的问题再大，天一定会破晓，黎明一定会来到。神让我们要对他存着一个期待，等候神不是单单的待在那里毫无目的的放空自己而已。等候神就是专注、仰望、倚靠并等候他。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有一位父 他在查看，他在等候，乃至于在你的暗示之中，他早就在那里。就像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其实神早就在这里。如果弟兄姐妹有心早点来寻求神，在这里等候他，神一定可以让你遇见他，并不是神的远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存有盼望，盼望是一种等候中的力量，在盼望中忍耐的等候，这样的人会被更新。但以理知道70年被掳的时间满了，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求祷告。耶稣基督也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在忍耐的等候，在盼望之中忍耐的等候。我也很感恩，在我的生命之中，神让我经历了一些等候的时间。许多人可能已经听说过我当初来到亚特兰大的故事。当初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在那一边有服侍，有工作，有家，什么都很好。但是在一个10个礼拜的寻求等候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向我显明，要往东边搬，要往东边搬。所以我以为第二天可能神就要让我们搬家了，我们就开始清理家里的事情，就不再添东西，准备随时搬家。但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工作，我也没有积蓄，到这边来我必须要有工作才能过来。所以当领受了这个意象，知道神已经说话你可以走，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求等候神，要什么时候，在哪里。整个东部太大了，我们寻求等候，根本不知道东部是在哪里。你知道等候不只是一天两天，日期一天天过去，我们总足足祷告等候了14个月，然后神突然之间差了4个弟兄姐妹，竟然从东南西北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跟我们打电话，说是亚特兰大，神要带你们去亚特兰大。哇，他们四个可能彼此之间都不认识，我们在明州已经够北了，竟然北的还从加拿大打过来，南边是从德克萨斯打过来，西边是加州，然后东边是乔治亚。神是说话的神，我们既然知道了神要我们来到亚特兰大，哇，那时候就好开心好开心，哇，就开始这边找工作。但是找了2个礼拜之后，我就心灰意冷，原来这边是可以说我做生物技术行业的沙漠地带，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的。白白高兴了2个礼拜，说哇，好兴奋，人要带我们去这个地方，现在没有机会怎么办？我们就忍耐等候，中间有很多的细节，神帮助我们怎么带过来。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的是，我们又整整等候了14个月。14个月的末尾，神非常清楚地借着圣经上的话说，他召他的孩子离开埃及，神就跟我说，你现在时间到了。第二个月我就来到了亚特兰大，而且找到了现在的公司。你知道吗，我刚来的那一年刚好是亚特兰大灵粮堂刚刚建立，2005年，那是才有30-40个人。我那时加入的公司也是刚刚起步的公司，才10几个人。如今大家可以见证，现在我们的教会扩大了200多人，而我所服侍那个10几个人的小公司现在扩展到200多人，已经成了上市前的独角兽公司。 我说等候是值得的。虽然花了两个十四个月的时间的等候，是值得的。真的在你们面前见证说是值得的，是值得的。神做事不会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等不了，我们就匆忙了。神他不会做错事情，那些等候他的必然会从神那里得到赏赐。今天神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也相信神要在这里做心事，他要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他存着伟大的期待，期待他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自己的见证。阿们，阿们，感谢神。所以第二点的等候，什么样的等候？在盼望之中的忍耐等候，存着盼望，忍耐等候。神什么时候做事，那是他的事情，我要忠心做我该做的。第三个等候，我会来分享第三点。神要我们等候，不只是为了从神那里手中拿到一点的礼物而已。就像现在的小孩，可能通过了各种的，不管是 whining 各种的方法，扭曲妈妈的手，一定最后终于从妈妈手中拿了一些礼物过来。我们等候神可不是这样的味道。我们等候神要学习在爱里的等候。在以赛亚书29:13，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的嘴唇真尊敬我，但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也就是说，这群人有在做，看上去每一天他们都在 routine 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在敬拜。你去看前面的时候，就是说各种的献祭多得不得了，但是神说我讨厌这些事情。他说你们外面的做了，但我最需要的是你们的心却不在我的身上。我们今天等候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一种对他的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拔一样。无论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无论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无益，仍然无益。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了什么样，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神的诫命圣经说不是难守的，在爱里面爱就完全了律法，在爱里面什么担子都会变成很轻。爱是一种非常非常伟大的力量。雅歌第8章，他那里说，他说爱情如此之坚强，爱情如此之坚强，你可以为你所爱的人可以铺摊倒火也在所不惜。在爱里面我们的心灵都会被更新。在雅歌里面曾经有一个女子，当他在船上突然发现他心爱的恋人不见的时候，他就起来，他说在夜间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当你心爱的那一位不在你旁边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种 longing， 一种渴望，我渴望回到他的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那虽然是在雅歌中的，在旧约里面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记得复活的那个主日早晨吗？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德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坟墓那里，来到耶稣坟墓那里，这是一种何等的力量！大家有想过吗？一个孤身的一个女人，跑到野外，荒郊野外，在坟墓面前等候一个人，你不说这个人会疯掉才是。但是这样的一个玛利亚，她爱耶稣，天黑没关系，路遥没关系，外面再多的风险没关系，虽然外面的环境可能是那样的可怕，但是在我的爱里面，因为有爱，什么东西都会变得光明。但他来到了坟墓面前，看到里面的坟墓是空的，他就回去找另外的两个，彼得、约翰他们来了，跑进去一看，哎呀，没有了，可能你看错，真的是他们就走了。但那位玛利亚呢，他依然在那里等候。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站在坟墓外面哭。后来耶稣就跟他显现，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远了，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上身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爱的例子，看到那个爱的力量。玛利亚因为爱耶稣，她清早起来，天还未亮的时候，跑到城外荒郊里面的一个坟墓那里去等候耶稣。而这另外一位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他本来复活以后就应该去见父神，升上去见这样天上的父神，但是因为这位女子的爱，他升上去之前，他必须要向他显现。圣经中说，我们爱神，神是知道的，我们爱神，神是知道的，我们爱神，神是知道的。玛利亚的爱吸引耶稣，在他去见父之前都要赶过来向这位妇女显现。在爱里的等候是很有力量的，在爱里你就不会感觉到时间，也就不会感觉到枯燥。只要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都不重要。我们当初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心想要来到亚特兰大，就是因为我们想在这一边，在属神的人下面学习。当初虽然看连续找了28个月的工作都没有机会，但是我那时候跟神说，神啊，没有关系，其他地方虽然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等待着我，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有你，哪怕我到亚特兰大去打工，我也胜过在别的地方吃肥牛。我就一直这样坚持等候。神没有教 他等候的人羞愧。神是信实的，在爱里面的等候，我们再会看见，不只要在爱里学习等候，而且要在爱里面学习降服，在爱里面学习降服。爱不只是一种被爱的感觉，真正的爱是一种成全他人的舍己委身。圣经说神就是爱，神是怎么样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所以他就舍己把他的心肝宝贝最好的善等的给出去，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成全我们。以赛亚预言道，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受苦的仆人，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神，这位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会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会得到平安。如果没有这位中保，如果没有这位舍己的仆人，我们今天如何能够成为王后的位分呢？是神他的舍己，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享受今天的福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为那一天来的。在他一生上十字架之前，他曾多次预言到他那里那一天他会将怎样，人会怎么样对待他。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就定义，他知道有患难在等待他，他知道有世人最大的羞辱在等待他，但是他为了爱，他宁愿舍己。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骂我，吐我，我不掩面。这是以赛亚书上的预言。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这位被杀的羔羊，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爱里面舍己，这是最大的一个爱。在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讲到最大的爱，有哪一个爱大过耶稣基督的爱呢？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吗？耶稣在那里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知道，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把他仇敌所有的给消灭，他可以不用经过这个十字架的痛苦。但是如果他不上十字架，有你我今天的生命吗？他看见了他劳苦的功效，他看见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十字架的苦楚。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跟父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就是一个 在爱里面的舍己。爱不只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意志上的降服，一种委身，为了成全他人，我甘愿舍弃我的喜好，我的所有，乃至于我的一切。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爱。我想我们今天等一下会领圣餐，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过他。那天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虽然我们不曾知道他在那里内心的挣扎，但是这位神今天他必因他自己劳苦的功效而喜乐，他因为愿意顺服，愿意委身，以至于他要看见列国都要归向他。在腓立比书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等候在爱里面的降服，这是一个最大的功课，也是最难的。我们可以在信中完全的仰望，可以在忍耐中、在盼望中学习忍耐，但是在爱中学习降服。不是我的意志，是你的意志成就。我们接下去会花一点时间在圣餐桌前，我们真的是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弟兄姐妹，我想在我继续我的讲章之前，我想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他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设立了圣餐，他说你们吃这饼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为你们的身体所擘开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纪念你。主耶稣，我们在你的圣餐桌前等候你。主，你服侍我们，你洗净我们的罪，乃至于你洗净门徒的脚。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像一个蒙恩的儿女，但真的是开始理解父母的心意，开始体恤父母，我们才真正的发现，我们真的是离你的爱相差太远。主，我们的爱你是那么那么的肤浅，你为爱舍了自己，我们为你舍去了什么？主耶稣，我们今天在你的圣餐桌前，主，我们没有别的，我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耶稣，你既然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也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学习你的圣父，学习你的柔和谦卑。主耶稣，我知道你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乱一个 program，不再是乱一个节目而已，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到那位施恩的主面前。主耶稣，我们在你的圣餐桌前，我们降服。主耶稣，我们降服，我们被你的爱所折服，我们愿意成为你爱情的奴隶。主耶稣，愿我们的一生活着，余下的一生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主耶稣，我们也愿意能够立志在你里面做你所喜悦的人，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命倾倒，你把我你自己的命真的是反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今生活着就是要为你而活。主耶稣， 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可能每一个人所受的重担是不一样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心路的历程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主，你按着群羊的脚步牧养，我知道你在这里就够了。我就开放这个圣场，让你的百姓们、你的肢体们可以在这里领受你的爱，他们不再在这个世上为孤儿，你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里是有家的，你是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也可以真的是对你说，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教导我们来爱你，没有别的，单单为你自己，单单因你的荣美吸引我们，单单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名真的比倒出来的香膏更加的清香。主耶稣，我们爱你，在你的圣餐桌前，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施大恩，我们等候你大踏步的彰显在这个教会里面。人到西安来，人到你的教会里来，就是要来遇见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这里等候我们，乐意施恩给我们。主耶稣，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我们降服于你的爱，你们降服于你的爱。主耶稣，你的爱折服我们，不管我们再大的感应，你来拿去。主耶稣，就像在黄浦江边你向我的启示，主耶稣，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你重生了我，不只有重生的盼望，而且经历了重生的生命，而且有重生的喜乐，而且再一次可以经历重生的见证。主耶稣，一次又一次，你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根基。主耶稣，愿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大有的敬拜，让我们来到你教会里的时候，不再只是嘴唇的敬拜，让我们的心可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真的可以敬拜你，可以蒙你的喜。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真实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诫命真的不是难守的。你没有让我们到天上把月亮给取下来，其实你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你就什么时候在那里与我们要一同作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在爱中真的是能够来瞻仰你的荣耀，教导我们来相信你并且倚靠你，也教导我们在盼望之中忍耐等候，也教导我们在爱里面学习降服，在爱里面学习降服。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自己温柔的同在，谢谢你主，我们因你的爱情被陶醉，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谢谢你耶稣，成为我的良伴，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 谢谢你，谢谢你，弟兄姐妹，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感谢神很真实的带领我们进到他的里面，要在神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神要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已经在这里工作，神现在所问的是，你已经预备好了吗？你已经预备好要可以真的跟神一起来展翅翱翔吗？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之中常常留意神的同在，常常缺着他的同在，让我们的眼目不要被手机夺去，不要被世界夺走，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他。圣经说，清心的人必能得见他的神，神离我们不远，他今天再一次彰显他自己，他离我们不远，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我们要学习在爱里面每一天花一点时间，不管是早晨或者晚上，也不管是你在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常常的下意识的留意到神渴望亲近我们，神就在那里等候，也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要寻求神的方向跟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方向跟神的带领。越是在神工作的季节，越是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打了前面的两个大胜仗，就以为所有的就一路不如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但他们马上就中了基甸人的诡计，他们上当了。教会我们要开始寻求，这一年我看见我的神的手好像加速的要在这个教会运行，神会在这个地方兴起很多他的仆人使女，会出去肩负着使命，而且很多在这个当中的人会被 raise up， 他们原来与神隔绝，他们原来在世界里面打拼，但是我看见在这个地方神要呼召很多的人起来，会单单的爱他，会单单的渴慕他，会单单的会为他的命，为他的一切而不顾性命，因为在爱里面的降服是容易的。主耶稣他当初对门徒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看见外面有很大的需要，有广阔的河床在那个地方，但是神教导我们一个最宝贵的功课，就是要先来寻求这位主。他说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来到那位庄稼的主面前，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带领。我们不看马的力大跟人的腿快，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当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神就兴起，才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从此打开了基督教宣教的新纪元。神是做事的神，但是他要找到合适的器皿。愿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那之中的一份，当神在这里运行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只是做个旁观者，我们再跳进去，要与其中有份，要与其中有份。我相信这就是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新的期望，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等候神就必重新得力，我们等候神就必重新得力。我们今后现在我们一起来回应，真的是这一首诗歌，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如鹰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请敬拜团可以再上来，真的是帮忙带领这一首诗歌。如果弟兄姐妹你感觉有些事情要离开，你就安安静静的离开。那些愿意在神面前等候，愿意花一些时间在这里亲近他，愿意真的他们的生命中的那些残泪要被挪去的，可以到前面来，可以到前面来。这个讲台open 给所有的，如果你们有劳苦的，有生病身体有疾病的，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他要在这里复苏我们，因为他是乐意施恩的神，乐意施恩的神。我们的聚会今天就到这里，好吧，去了嘎达伊亚。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